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伟大的，哎，牧师又会骂我，
渺小的，渺小的，
有神的仆人姚谦牧师，还有同样是神的使女的乐意。那我们现在每逢周一到周五呢，就是撒母耳记次要人物谈，是透过分析这些人物和相关事件对扫罗和大卫的影响，这样呢就可以寻求对两个网友更立体和多向度的认识。牧师问你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曾否被很亲近人背叛呢？
背叛这个用词呢就很重，我就没有发觉被什么很亲近的人来背叛我，没有，
嗯，
应该没有，
那是你的福气啊。那为什么今天讲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要一同走进圣经里一段，哇，我觉得很揪心，使人痛心的历史，就是大卫被亲生的儿子亚撒龙背叛，真的背叛了。
这个真的是背叛了。
对，不只是一场政变，而是一场情感、信仰、政治多重夹击的，对大卫来说，真是一场的风暴哈。我们怎么去看呢？我们会看亚撒龙的叛变反映出大卫个人和皇朝什么实况，事件又为大卫带来什么影响呢？
撒母耳、
约拿丹、
米甲、
亚尼尔、
亚甲、
多伊、
尹多尔、女巫、
拿丹、
亚撒龙、
拔示巴，
让我们一起细看这些人物，
为扫罗大卫来个立体扫描。
撒母耳记次要人物谈。
那乐意先来简介一下啊，请亚撒龙是谁呢？他是大卫王的第三个儿子，他的母亲呢原来是个外邦人，是一个小小的外邦的国家叫基述哈，他的王叫达麦的女儿，他女儿马加哈所生的儿子，两国联姻，这个达麦就把女儿嫁给这个大卫，然后就生出这个亚撒龙。那这个亚撒龙呢非常的俊美的哈，圣经说，哇，这一句很严重啊，撒母耳记下14-25节，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
怎么看这个亚撒龙呢？
头发也很长很美，而且呢最重要最重要，他得到百姓的喜爱，所以才有那个反叛的筹码哈。不过他的生命可以说呢被家庭悲剧笼罩哈，他的同胞妹妹他玛就被同父异母的哥哥暗恋奸污。大卫虽然知道这事情，选择沉默，我们从前讲过其中的原因就不多讲了。那亚撒龙作为那个他玛的亲哥，他心中非常愤怒的，不过他是一个比较深谋远虑的人，他不是马上发作，他是用了两年设下圈套，最后亲手为他玛报仇的，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3-23-29节。然后他事情哇杀了人了，他就逃往外祖父，刚才说那个基述王那里，躲在那里住了三年。那约押知道呢，那个大卫只是嘴硬，他其实很挂念自己儿子，所以三年之后他就用一个妇人很巧妙的说话，让这个大卫批准亚撒龙回到耶路撒冷。不过回来之后大卫还是不愿意见他，让他两年都不见亚撒龙，其实亚撒龙当时也是很难过对吧，两年父王都不见他。不过亚撒龙这个人呢，可能这几年过去起码五年呢，他跟父亲也渐渐没有沟通，就有点隔阂，而且他有点野心，所以最终呢他们就全面的对立啊。亚撒龙呢在耶路撒冷遭拒人心啊。我们可以看那个撒母耳记下15:6是这样说的，以色列人中凡去求见王求 判断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王的心啊，就是说呢，他看见谁啊，就去找那个大卫哈、啊，要求告或者是要伸冤，这个亚沙龙就跑来就取了他的民心，最后他在希伯伦就开始叛变，自立为王。大卫就
逃离耶路撒冷，
展开哎呀，像年轻时一样，现在已经老了嘛，再次流亡。虽然流亡的时间不是很长，那亚沙龙后来在战场上被约押击杀，
更惨。
对，大卫听到这个消息呢，不是很开心，而且撕心裂肺的痛哭。他说的是：“我亚沙龙，我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哇！”
这个一个王的痛心呢，这个父亲的心碎呢，真的，我每回念到这里呢，你刚刚念这个我儿亚沙龙，我儿亚沙龙呢，我也觉得很心痛，
心跟着一起痛。
对，刚刚呢，乐意替我们介绍这个亚沙龙的背景呢，那么也看见他的叛逆，结果也被这个约押杀掉。这个父亲，哎呀，大卫这种心疼的、心碎的，说话呢，我们都听见。我们来看看啊，亚沙龙这种的叛变，反映出大卫王朝那个时候是什么状况呢？对大卫跟他的王朝产生什么影响了，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啊到最后的人物呢，想到这些人物对大卫跟扫罗他们的跟他们的王朝的影响。那么节目时间有限呢，我们来聚焦来看看亚沙龙的叛变，看看这个事件反映大卫的个人跟王朝的实况。一方面呢，在政治上的实在的情况跟影响是什么呢？这个很有可能反映那个时候呢审判的制度出现的问题。亚沙龙呢这么容易轻易得到民心，就显示大卫的统治威望已经动摇。
对啊，
他在位这么多年，虽然统一了以色列，但后期可能政治管理放松了，松懈下来。民间的积怨可能也加深。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看下面的情况。十五章啊，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二节。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赠送的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叫他过来。
你过来，
你是那一城的人啊。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那么亚沙龙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
这是煽风点火。
这个是煽风点火，他自己说的。虽然呢，我们了解亚沙龙是刻意煽风点火，所说的不一定是完全反映实情，但经文下文说，亚沙龙这种做法呢，就让他得了以色列人的心窝。那个这就表示他说的也反映了某种程度上审判制度不健全、不公道。
对啊，不然就不会动心啊，这人
也不会这么容易归顺亚沙龙啦。这个就是制度出问题了。第二，也反映国家开始呈现一种分裂的状况了。严重的是，这次叛乱呢，反映出南北支派之间的张力。那亚沙龙得到北方支派广泛的支持，南方的犹大支派就仍然效忠大卫。你看这种的场面出现了。这个当然是大卫觉得北方支派不可靠，可能因为已不大信任他们了。那么后来呢，大卫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大家留意到他首先要求犹大人来迎接他。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个也令到北方的支派不满意啊。
所谓以色列哈，就是指北方的支派。
对，所以这个呢，都是让我们看见当时国家这种分裂的呈现。那么四十一节啊，十九章，以色列众人来见王，记载对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
暗暗留意这两个字啊，
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呢？那么四十二节就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我们 吃了王的什么，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他们都已经就不和了，
很生气、
很生气了。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说，但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
哇，
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他们在争执了、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这里这样的记载呢，可圈可点啊、国家不合一不团结也可能助长了，不久之后呢就发生另外有
示
巴的叛乱、这个是大家参考、夏摩记下二十章、头两节的经文、这个呢表示什么呢？就是南北裂痕的开端、之后在所罗门时没有改善、到耶罗波安的时候呢，最终导致以色列跟犹大的分裂、当然呢南北分裂从属灵的层面来看呢，也是耶和华对所罗门拜偶像的审判、这个就是政治上国家分裂的迹象出现了、那么第三，亚沙龙的叛乱也凸显了大卫的政治跟军事的能力、那这个怎么说呢？大卫在整个危机里面呢，我们也看见虽然他已经老了、但是他也展现着政治智慧跟冷静来判断、他先派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为自己通风报信、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命令户塞做内应，成功破坏亚西多福的谋略。
亚西多福为亚沙龙来做谋
事，谋
事
的，而且懂得兵分三路来对抗亚沙龙，所以呢，大卫也不是、
吃素的，
吃素的啊。好，那么我们真的来想想啊，在我们的教会跟家庭里面，哇，如果你发觉有什么派系啊分裂的苗头出现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好像大卫一样有这种勇气来面对问题的本质，来寻求合一呢？或者说，我们更在这种的乱象里面呢，倾向来偏袒清静的一方？
个人觉得好像大卫还是不是一碗水端平的，因为他自己叫那个犹大支派来接他、如果他做的公平一点，可能他可以叫犹大支派也来，北方的以色列支派也来、但是他还是只是叫那个犹大支派来。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有
亲疏之分，
亲疏之分，或者说有一点偏袒呢，其实有时候呢都避免不了，我们的头脑很理性、觉得应当是这样来选择，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都可以脱离，
对对对，所以这里呢不自觉也种下了一丁点的祸根。
祸根，对。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灯光，是我的荣耀，又是将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
神。这首诗歌也是乐意很喜欢的诗歌，耶和华我的神。但愿我们真的无论经历什么事情，都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那我们第二点呢，就来看看一些比较深入的内心的东西。刚才讲的是一个大局啊，就是讲政局。现在也看一看呢，这个亚撒龙叛变的事件，让我们看见大卫身边的人，哇，我觉得好像看戏一样啊，就看了大卫身边的人内心非常的有趣的。如果你看从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你就看到首先大卫身边有一些很忠心耿耿的人，例如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亚基人户筛，刚才说那个谋士哈、加特人，加特是非利士人，他们也这么忠心于大卫哈，他们也来跟大卫。还有基列人，基列就是约旦河东的地方的一个巴西来
老人家，
在危难之时他们对大卫都是这样忠心。哎，可是这里也发现一些机会主义者哈，我觉得最夸张是这个示
美、
他起先是咒骂大卫，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因为他也是便雅悯的族人嘛，和扫罗同族，所以很可以理解的，他恨大卫娶了扫罗的王位，于是趁着大卫落难就来咒骂他，还用石头来打他。大卫当得了报应，他说，可是形势一转，哇，当他发现这个风吹的方向不同了，发现亚撒龙败亡被杀了、他没指望，他又能够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厚着脸皮来迎接大卫过约旦河，一些俯伏在大卫面前求饶，哇，这是机会主义者。还有一些呢，就我们不大确定，但也看到他的行为很夸张的，牧师你来说说好吗？
那么扫罗后裔呢，有一个米非波薛的仆人，这个洗巴呢，在大卫落难的时候呢，也是带食物来款待他，看来呢表面很友善，可是他也趁机会说，哎，自己的主人米非波薛的坏话我，
哇，这很不好、
哇，这个不好，说他在耶路撒冷等待以色列人将他父亲的国还给他，
哇，
这个有好像是有点刻意讨好大卫，
就是告诉大卫说，哎，这个米非波薛这么对你不忠啊，等着扫罗的国还给他，
也是背后说人言啊。另外呢，米非波薛也是奇奇怪怪，他在大卫落难的时候呢，没有来见大卫，或者说帮助他，但当他知道大卫胜利回归的时候呢，却在大卫面前说，哎呀，自己因为瘸腿未能顺利跟大卫一同离开，
又讲很多理由、
对，很多理由，又诉说自己的仆人洗巴怎么样诋毁他，又表现得特别来卑躬屈膝的。主仆两个人在大卫面前的表达呢，也是让人哎呀很感慨，或者说很有一点困惑了，
都是要讨大卫的欢心。
对对、那么还有呢，在大卫身边的人看他们的内心的状况，还有一种呢，我们说是专权的人，
霸道的。
这个背叛的风波呢，也让大卫看清楚了他的
宰相
大将这个约押。
约押
一方面杀了他的儿子啦，也是他一个行为上的独断专行。
因为大卫已经明明说你不可杀亚撒龙
了，对啊，你君王吩咐你不可杀，你还是杀，就是他不受大卫的约束咯。亚撒龙死前呢，大卫明令不可杀他啊。如果大家要参考经文呢，撒母耳记下十八章五节就这样的明说，但是还是约押违抗大卫的命令将他杀死，这个就是不定当。后来呢，约押又杀死了另外一个大将军，这个亚玛撒，
他是那个叛军的一个将军，就是亚撒龙的那个将军，
对，显示他已经也是不受王的命令来约制他。
因为大卫当时已经又想让他投诚大卫，
这个很复杂。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政治上呢，大卫落难嘛，也外遇这个约押，当时这个大将军他的势力强大，
评论有功，
那么大卫怎么可以跟他对着干呢？或者说对他硬呢？大卫还未立刻惩罚约押，但他也很聪明，他临终的时候呢，就吩咐他儿子所罗门呢，要注意，要特别来
除掉
他。这次的叛乱呢，可能也 促成大卫下定决心要杀死约押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嗯
啊，那么我们说，哎呀，亚沙龙这场叛乱呢，成为是不是成为一面镜子？
嗯，
教出我们哎不同的人呢，我们的心的真实的状况。
嗯，
其实明白这些实际的状况啊，如果大卫回归他的王宫呢，
嗯，
也影响大卫日后呢怎样跟这些人的互动相交了。
嗯。第三，这个叛变对大卫的影响就是反而促使大卫灵命成长哈，
嗯，
真是本来是负面的变成是正面啊！人生很多时候神都是使用这些机会的。我们看见大卫在这一次逃亡当中表现出高度的忍耐和对别人的体谅，跟从前是有点不同的。当他知道亚撒龙叛变的时候，他不愿意城中百姓因为他遭殃，他选择主动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他怕如果让亚撒龙攻进来，那么满城人可能遭到伤害哈。第一点，另外呢，亚撒龙的叛变是神对大卫早前罪行的一个审判与管教。先知就曾经预言，我们已经念过了，《撒母耳记下》12:11-12，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其实是记得拿单跟他说过这一点的，他记得的，所以他面对示美的辱骂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一边示美在辱骂他，然后大卫的身旁人就想杀死那个
示美，
大卫就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就是指示美啊，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看见他比较大度，对吧？能这样看得开，而且希望求耶和华的怜悯。另外一个事情看出他比从前更关顾人呢，就是他不让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为他冒险，因为那个亚比亚他的父亲呢，亚比米勒已经是为了他而死了，所以呢他现在不让他们跟随他逃亡啊，只让他们负责通风报信。而且这一次呢，就看到他真的不是靠人，这一次他愿意仰望神，这可以从诗篇第三篇看到。 对吧？
对，耶和华那里记载：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来应允我。
这我们一般都相信诗篇第三篇，他的开头也写了，是大卫在逃避亚撒龙的时候写的。
对 对, 对, 对、嗯、所以呢，当你面对因着自己的软弱或者错误导致后果的时候呢，你如何回应呢？你是否仍然愿意转向神，承认神的主权，接受他的修剪呢？这个就是大卫在落难的时候呢，来留给我们的属灵的反思。
哎，牧师，我有一个感觉，这个大卫虽然也做了很多坏事错事，但他好像老是跟扫罗不同，就是走到某一步他就懂得回转，懂得回头。
这个也是啊，我们研究啊，这一次这个次要人物对大卫跟扫罗的分别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大卫虽然他做得不好，谋算有一点问题，但是他真的悔改，
嗯，
他懂得来止步，
嗯，
不再往前错误下去，
嗯。
那么第四，最后呢，我们说大卫在整个事态里面，他是承受情感上一个很大的创伤的，他的家庭，他的儿女先后诸逢巨变，你可以说。那么亚撒龙的叛乱呢，不仅仅是政治的危机，更导致大卫情感上非常痛苦。我们说，那撒母耳记下15:30，他逃亡的时候呢，蒙头赤脚上橄榄山，那么圣经记载呢，怎么说？一面上一面哭， 哇，就显出这个王呢，他深切的蒙羞跟伤痛啊，这个都是其他的网友没有这样的明确的记载。
嗯，
那么亚沙龙呢，也记载他在日光之下来玷污大卫的妃嫔。
嗯，
撒母耳记下16:22，哇，在日光之下我跟你父亲的妃嫔来同寝，哇，这个是对大卫何等的羞辱呢？
嗯，
那么亚沙龙死后呢，我们刚刚乐意也念给我们听，我们看见大卫撕心裂肺的来哭喊，我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你看一个父亲的心疼呢，就这样的表达出来。作为一个父亲，大卫无法接受儿子的死亡，这个一定的。作为一个王者，他的哀悼
伤心
差点也导致他的军队，哇，整个军队的士气都崩溃。
对啊，因为我们替你了结了这场叛乱，杀死了亚沙龙，现在你好像这么难过，所以他的军事也是没有士气了，对吧？他的战士。
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真的很不容易，平民百姓可以为儿子身亡尽情悲痛，但这个王却要他要收敛他的情绪，
他的收起他的情绪才能挽回军心。
军心啊，这个更不容易，这种无助可能更促成他投向耶和华，寻求神的安慰跟帮助。
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
这是大卫在逃避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歌。愿我们效法大卫，在痛苦中坚持寻求神，坚信他必保护我们。真道分解为你打气。
亚沙龙的叛变真的可以说是大卫人生当中非常黑暗的时刻，可是正正就是在这个黑暗的时刻当中，我们就看见一个属神的人是怎样的悔改、信靠神、忍耐而且成长。这场风暴呢，虽然是暴露了国家权力一个裂缝，家庭关系也破裂了，还有大卫内心的那种种种的撕裂和痛苦，可是也真的带来了大卫生命的一个成长。
对，
所以在这时候也给听众朋友一些鼓励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也是在承受因为之前做了一些不当的行为甚至是罪带来一些苦果，你现在承受，又或者你在经历一些家庭风暴鼓励你就像大卫一样，无论怎么样都要转向神，如果有罪要应就赶紧认罪要转向神仰望神真的希望我们这一集能为你带来一些鼓励。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撒母耳记中的次要人物，透过多角度认识扫罗大卫，一起获得更多的属灵提醒。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